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真的是从圣经的里面来学习认识你对于婚姻、你对于家庭、你对于夫妻还有父母子女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家庭的生活，主，你自己的旨意、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真的知道你设立婚姻，这是给人类一个很大的祝福跟恩典。我们也盼望我们跟我们的家庭实在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主 的家庭，主。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系列的课程真的是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主，孩子自己就要先感谢你，因为当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仍然从这个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主啊。所以你真的是让我们都愿意谦卑的来学习，因为我们永远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夫妻更加的彼此相爱，更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属天奔走天路的属灵同伴，也能够共同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来养育敬虔的子女，使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耳朵能够听，让我们真的看重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生命跟生活一切的基础。谢谢主，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我们还是要从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神的话真理的教导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跟生活的一个最根本。很多讲到夫妻关系的一些课程会把重点放在很多沟通的技巧上，或者说其他各方面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增加婚姻生活当中的各样的罗曼蒂克的这些生活情趣等等。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但是从我自己跟庄牧师我们25年的婚姻，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我们整个婚姻的基础。如果没有在圣经真理的教导上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很清楚的了解，我们虽然可以学很多的技巧跟方法，那些都不是真正根本能够让我们的婚姻进入一个幸福而且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婚姻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看见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换句话说婚姻不是一个人为的制度，这是当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神亲自设立的在人的社会当中所亲自设立的。那么在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也很清楚看见，那么婚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今天就是念24节。创世纪第二章24节，这里神的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在这句话之前，在第二章创世纪我们看见神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当，其实亚当就是希伯来文的人啊， Adam 是希伯来文的人，所以我们把它翻成说他的名字叫亚当，其实就是人。那么这个人在第二章的十八节，神说他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下来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在二十四节，造好了一个配偶，神就把这个人，这个女人，二十二节领到他的面前。这个男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婚礼，虽然不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婚礼，但是这是圣经第一个婚礼，就是神把他所造的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所以二十四节就给婚姻下了一个定义，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从这个定义，我们看到婚姻有几个要素啊，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或者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看婚姻有几方面的要点。第一，婚姻呢，神设立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很清楚看见同性恋是神所咒诅的。换句话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婚姻是一个男一个女，绝对不是同性的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家庭。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呢，婚姻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就表明这个是一个完全排外的一种关系，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都不是神的神所喜悦的。那么只要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关系，就会给家庭带来很多的痛苦跟困扰。当然也许有人问说，那圣经里面不是有一些所谓的圣徒，像亚伯拉罕，像大卫，他们岂不也都是一夫多妻？这不表示说这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很清楚，是一夫一妻，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第三，这里说到人要离开，这里有几个动词，第一个是离开，第二个呢是联合，第三个是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这三个动词，因为这三个动词就讲到婚姻里面很基本的一个要素。那么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父母表示什么呢？表示现在当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新的人际关系，这个新的人际关系要取代过去的人际关系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一个人没有结婚以前，我们觉得最亲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说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当一个人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跟父母的关系需要做一种调整。那么他要跟他的配偶，他跟他配偶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就要成为取代过去他跟父母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说我们要从过去对父母的依赖，跟父母之间那种我们说就这个期待的关系哈，从此要把它独立出来。离开的意思就是在情感上，在经济上，在各方面，甚至包括居住，我们可能都需要独立出来。这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好像说不孝顺我们的父母，这个跟孝顺父母是没有冲突的。我们离开不是表示说，所以我们就可以忽略我们要奉养父母的责任。离开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可以不孝顺我们的父母。离开只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叫做什么优先次序做了一个修改，要离开父母，我要跟父母独立出来。因此，在婚姻的里面，夫妻的关系是超过其他任何的人际关系。换句话说，夫妻应该是最亲密的，超过我们跟我们父母，也超过跟我们的子女。那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不管我们目前觉得能不能接受， 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照圣经的教训去做，我们会发现我们蒙福，父母也蒙福，我们的子女也蒙福，因为神的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这是离开。那么人如果做了这么一个调整，我们离开，我们在跟父母的关系上，我们独立出来，跟我们的配偶成立一个新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个婚姻才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啊，这个婚姻才能够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好，那么不但是离开，他说而且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字原文是一种紧密的粘贴在一起，这种紧密的粘贴在一起是多么紧密的粘贴呢？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用个胶水把两张纸头贴在一起，你把这张纸涂满了胶水，然后跟这张纸紧紧的粘在一起，一旦你把它粘紧了干了，你想要再把这两张纸分开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结果？两败俱伤，是不是？这两张纸头都会被扯破。所以夫妻的那种结合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合，在这里所用的那个字就是夫妻是一种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一旦要把他们再分开的时候，会造成两败俱伤，就是两个人都会受到不可就是受到非常严重的一种伤害啊。也因此，这个就表明婚约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永约。换句话说，这个婚约是有至少在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约啊。那么也因此，主耶稣在法利赛人问他关于离婚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立刻回到创世纪引用这段经文，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这是主耶稣自己给这段经文做的一个解释。这是第三第二个动词和。那么第三，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再进一步描写这样的一种联合。他说二人成为一体，英文是说 one flesh， 就是成为一体。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以性的结合为完成啊，是以性的结合为完成，但是这个一体不仅仅是性的结合，这是包括灵魂体，包括全人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呢，甚至保罗也用这样的引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在讲到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我们下一堂课会讲，他说也是引用创世纪这句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可见夫妻的这种合而为一，在保罗就把它用来象征基督跟教会的一种关系啊。也因此这种的合一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完全排外的意思不是说所以我们就要断绝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就是讲到夫妻的关系那种完全的归属，完全的归属是不容许有第三者，甚至是父母，甚至是子女插在我们的当中。那因此我就做一个结论，我们就给婚姻下一个定义哈。什么是神设立的婚姻呢？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异性啊，不是同性，一男一女完全排他或者说排外的一种异性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是以公开的仪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举办婚礼啊。这样子一种立约的关系是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所以在像我的大女儿结婚的时候，就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节目，就是他们感谢父母啊，他们就预备了两束花送给我们，送给这个男方的父母。这就是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 以性的结合为完成。所以性是只有婚姻里面才允许的，而这个性的结合表明这个婚姻婚约的一个完成。所以呢，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婚姻是一种永久性的，一生之久的一个一生的伴侣的一种关系啊，一个永久性的一生之久的一个伴侣的关系。那么通常再加上一样祝福，就是通常神以儿女为冠冕加在婚姻上，加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啊。因此婚姻是一男一女完全排外性的一种异性的结合，是一种立约的关系，以公开的仪式表明离开父母，以性的结合成为作为一个完成啊。所以这是进入一种永久性的一生之久的一个彼此委身的一个伴侣的关系，并且神常常以子女为冠冕来为赏赐哈，来加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成为一个祝福。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整个基本的一个定义。那么但是我们也要从创世纪看，那么神为什么设立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才能够想，那我们可以我们这个婚姻，我们今天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婚姻怎么样可以来荣耀神的名。因为神既然设立婚姻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要让神设立，我们就朝这个目的去做，我们明白了这个目的，我们去遵行，让我们的家庭活出这个目的来，我们就可以让神的名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26节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在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讲到神怎么样创造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讲婚姻这两个字，其实是包括了婚姻，只是这个关于神造了人然后设立了婚姻是在第二章才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啊。为什么我说这里有包括婚姻呢？因为当神说他们要照他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神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如果没有婚姻怎么可以生养众多啊？而且吩咐他们要治理这地。所以在这里虽然表面上我们看到是神造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设立婚姻的目的。首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借着神造男造女两种不同的性别以及神设立婚姻来反映出来。所以在26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因此27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那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也许大家听过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从这经文本身的上下文来看，在这里神造男造女，神设立婚姻，怎么样反映出神的形象。那么第一，这个神造男造女和设立婚姻反映出神的形象的四方面啊。第一方面是什么呢？这里26节，我们是一个复数，是不是？当然从新约渐进的启示我们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说是三个位格，用英文说就是 3 persons。 我们是一个复数，是一个 同伴的关系，是一个 companionship。所以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神就造了两个不同的性别，男女，让他们成为一个 companionship， 成为一个伴侣，是一种有关系的，是有一个 relationship。这就是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只有三位，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这是首先怎么样反映出神第一方面的形象，神的形象的第一点。那么第二呢，我们看见神这三位三而一的神是彼此之间是互相平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说父子圣灵是具有完全相同的神性，具有完全相同的神性，他们是 equal， 用英文是 equality， 他们是平等的，完全平等的。所以呢，神造男造女，男女也是完全平等的。虽然在社会的结构上，让我们看到好像人类的社会是以男人为主，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加拉太书3:28很清楚地说，在基督的里面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也不分各样的肤色，不分各样的种族，在基督里面都合为一。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在神眼中看是平等的啊！这是反映三一真神的一个形象的第二点。第三，这父子圣灵他们是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在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讲过父圣父，在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里面，父总是那一位计划策划策划或者说去计划的那一位。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父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父拣选，圣经是这样讲，父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所以父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是主动的去策划。那么子呢，在圣经里面，圣子让我们看到他的角色就是受父的差遣，完成父给他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完成这个救赎，完成这个救赎。那么圣灵呢，圣灵的角色是他受圣父跟圣子的差遣。在约翰福音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圣灵是受圣父跟圣子的差遣，他是继续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继续基督的工作在地上，使得基督的救恩能够实现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使得基督的救恩能够实现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父子圣灵他们有不同的角色，也因此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丈夫跟妻子也是有不同的角色。那这个我们下一堂课会很仔细的来谈啊。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说我们信的是三位三而一的真神。虽然我们在这个习惯上我们说三位一体啊，其实这个体这个字有时候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所以通常我喜欢说三而一，三位 three persons， 但是完全的合而为一。因此夫妻我们刚刚看见要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的合一也是反映三一真神的合一。因此神设立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婚姻的里面可以反映神的形象，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看见婚姻的神圣。如果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按着圣经的教训活出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反映这位荣耀的神，所以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个使命跟目的啊！那么第二，神设定婚姻的目的，我们刚刚看了第28，神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所以第二方面，神设立婚姻是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裔。我在 Christmas 的时候在Missouri 那边带一个 workshop， 讲7关于这个婚姻的家庭的哈。那时候我在讲义上是生养子女，那这一次我再把它就是说我重新准备的时候，我发现 对于基督徒来讲，不应该就是写生养子女，我们应该是写生养敬虔的后裔。为什么？因为神造人，他的目的要人敬拜顺服神。而这个婚姻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敬虔的这个 line， 这 godly line， 这个敬虔的这个人类应该是要延续下来。所以神是要人生养敬虔的后裔，我们的子女也应该效法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说，神造人为什么只造一人呢？是为了要生养敬虔的后裔啊！所以这是神造婚姻第二方面目的，不仅仅是生养子女，是要生养敬虔的后裔，那借此来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教养我们的子女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就可以延续不断的来荣耀神的名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目的。第三，神设立婚姻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神不但是祝福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神说你们要治理这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神的命令是同时给亚当跟夏娃，他是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而且要治理这地。所以呢，夫妻是共同的来建造这个家庭，也借着这个家庭在教会的里面，在社会上，在整个世界里面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托付，就是治理他所造的这个万有。神把治理他的创造的责任赐给人，而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人的时候，他是对夫妻一起说的，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所以夫妻是共同来治理神所创神的创造，这是家庭的神设立婚姻的第三方面的一个目的。那么第四方面的目的呢，是在第二章，那么下礼拜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关于这段经文。但是在第二章的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原文这里直接翻译的话是，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适合他的帮助者。所以神设立婚姻第三方面的目的，夫妻是彼此成为帮助者。虽然在这里是说那人，因为神是先造亚当，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预备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但是夫妻是彼此要互相成为帮助者，而且彼此互相建造，使彼此能够成为更加的成熟，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这是婚姻第四方面的目的。我想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知道神让我们结合，夫妻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彼此要成为对方的帮助者，我们也要彼此建造，让我们都一起来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互相成为一个一生的一个伴侣，互相成为一个一生的一个伴侣啊！所以这是第四方面的一个目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